各位莲友大家好，请翻开课本第34页，我们今天讲第四品不放逸，从寄诵第12首开始看起。34页第12首。上一次我们介绍到说，这个不放逸，我们要谨慎了解菩提心的殊胜，放逸的话呢，那是非常愚痴的。那今天我们要开始所介绍的呢，就是从第12首说明说，我们要好好的去受持释迦牟尼佛陀所教给我们应该修行的佛法的科目。科目有非常多，第一个呢，我们应该先很大的觉醒说，放逸它有什么样的过失，就是说若是你懈怠到底会有什么样的过失。在没有讲第12首之前，我想先说一些话，就是说我们一生哈，每个人的生命非常短。我想在座各位很多人都经过这个成家立业结婚生子的很多很多的经历，相信各位年龄都比我大，对不对？几乎在座我也很老了，我37岁了，假如让我活到73的话，或是80岁，我也差不多两个脚，有一个脚已经踩进棺材里啦，这是事实啊。那我们一天24小时里面睡眠8个小时，换句话说，假如再给我活40年的话，我睡觉睡掉1/3也会睡掉十几年嘛，对不对？真正你想一想，你的一个脚都踩进棺材一半的话，那剩下的生命你到底要做什么？这个很重要。这一生每一个人来生命投胎来这一生，其实要看你用你的精神体力跟智慧去换什么。有些人他可能换10亿的财富或100亿的财富，就是他拼命的赚钱。前几天我遇到一个莲友，他非常有福报，5年前才学习佛法。他们之前呢，他一生，我说你一生都做什么事？他说一生我只做两桩事，一拼命赚钱，第二拼命去玩去旅行。我说有一天福报也会用光的，对不对？他是非常有福报，5年前才接触佛法，当然他供养啊或建立精舍功德很大。问题我问他，那你这一辈子拼命赚钱，你心中欢喜吗？清净吗？他就不敢讲话了。换句话说，世间人很多人用一生的生命就是拼命地去赚钱，是换福报。好，这具体的福报就是钱。可是有了钱他不一定真正快乐。当然钱很重要，我们生活在人间，你要做很多事情。我们俗话说钱不是万能，但是没钱是万万不能，对不对？你看要出去旅行，朝圣也要钱，做功德也要钱，孩子念书要钱，对不对？买房子要钱，什么都要钱。但是请问，如果没有钱的话，你还过得很快乐吗？大部分的答案都是说 no。 但是啊，可见呢，有钱还是比较容易让你快乐，对，因为钱是福报的一种。第二，有些人一生呢是用他的生命去什么换人缘，人缘也是福报的一种啊。不论在家出家男众女众，你到处呢有很多很多的朋友，你家的朋友有全世界的朋友，哇，那你出国的话也是很有福报。除了该付的机票之外呢，朋友啊，这个送你啊，接你啊，你吃穿呢也可以省很多的钱，所以朋友也是福报。但是朋友里面有好朋友也有坏朋友。难言菩提众生，照佛经上说，大部分是恶朋友让你去堕落多啊，酒肉朋友比较多，真正朋友劝你修行善法的很少，昙花一现。所以自己好朋友跟坏朋友要去选择。第三，有些人呢是用一辈子的这个福生精神体力是换什么？换名声。就是说他不在乎钱，他也不在乎吃穿享受，但是他在乎人家恭敬他，他在乎他名片上面要印非常非常多头衔，甚至呢就呢怕别人都不知道他见过总统、副总统、文武百官乃至于佛教界的大法师，他通通都有照片啊。这个也是在乎用生命去做嘛， 换这个名。古文讲说，在世的时候呢，做善事目的要留名千古啊，这是中国儒家的这个圣贤人所目标的。其实以佛法来讲，这个还是执着，因为名也是虚妄的。为了名，你可能会争权夺利；为了名，你会明争暗斗；甚至呢，为了名，你不惜牺牲别人。所以很多人他的一生也是在换名。那假如是佛教徒的话，他最好的话呢，是应该用自己的生命跟体力来做菩萨行，就是帮助众生，乃至于是无所求的去帮助众生。帮助众生不一定说一定要有很多的钱，从周遭你的同学、你的朋友，你开始去关怀他，这就是一个菩萨的心。所以这个也是精进的目的。那更进一步，真正佛法啊，以文思修来讲，真正的精进要什么？第一个，要以欢喜心去听佛法；第二个，要欢喜心去净化你的身心，改变你的贪嗔痴习性；第三个，就是要勇猛精进的修行。在西藏更重视呢是闭关修行的。举一个例子，我有很多外国的朋友，有一次我有一个西藏的仁波切，他用英文跟我说，他说，你们台湾啊，我非常的赞叹，是佛教的圣地，但是你们台湾的大法师跟大居士啊，都拼命的度众生啊，一发了心受了菩萨戒，就是不度众生啊，你们真是功德无量，一直度一直度，每天都很忙啊，都没有停。他说像我们西藏就不行了，我们要闭关半年啊，闭关才弘法立身。我听了一下，愣了一下，因为他话中有话，他是我的朋友，很清楚。所以意思是说，给我们很深的感触。佛陀在世的时候，在印度，佛陀是规定出家的比丘或比丘尼12个月里面呢3个月要必须结下安居。现在就是结下安居，就是古印度当时呢是下雨的，那出去脱钵的时候是很不方便的，然后呢而且蚊虫都非常多，所以出去呢你也容易踩到很多很多的众生。所以以慈悲心的角度呢，又闭关精进修行，一年是有3个月要结下安居。那结下安居呢，是他要专精修禅定，听佛陀说教法。所以12个月里面他利益众生呢是9个月，对不对？他要3个月用功啊。所以换句话说，真正用功不是自私啊，真正用功是为了利广大的众生。我们讲修行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啊。所以真正结下安居的目的是呢，能够闭关是自己在解跟行上用功。那在家居士当然也很忙，我会建议你不妨一天一日的闭关。我自己也曾经做过虔诚的在家居士，一日一夜闭关，就是说一天里面呢当然没有要求你24小时啊，但是睡眠减少一点，睡6个小时。那一天里面呢，你不要接电话，也不要接电话打录机，也不要上网，什么都不要，切断。然后呢跟家人说好，这个有任何事情请他记下来。那一天里面你自己静语，然后呢从早到晚你排功课，念佛读经拜佛，尽量不要看经，就是那时候在行门上多用功。你这样沉淀下来你会看到自己的心是怎么回事。有些人关了4个小时就受不了了，还是拿起电话，我实在受不了，我一定跟你讲一句话。可见那种散乱心，平常自己不觉得，可是在家居士我会建议你可以先生可以请你的同修成就你一天，那下个礼拜呢的先生成就太太一天，这样相互成就嘛。先一日一天一天里面呢完全定下来，真正呢不讲话，静语有好处，静语才会看到自己的心，心猿意马。那静语下来呢，会净化你的心，第二也会增长你的记忆力。我们为什么记忆力不好？因为我们的心太乱了。我们每天有家庭、工作、婚姻、事业，有很多很多事情让我们很烦心，让我们的心的能量都浪费了。浪费的情况下呢，你当然很多东西你都不专注。但是假如你能够静语，把自己的心静下来，甚至好好修止观的话，你的记忆力是会增强的。 你读世间的英文或读世间的所有东西，乃是读佛经，你读得会非常快。为什么？你的心清净，清净心升起，你的记忆力才会增强，你的体悟力才会高。所以在家居士可以从一天的这个所谓的闭关修行，当然有些道场有两天跟三天的这个斋戒啊，八关斋戒，你觉得他的道风跟学风很相应你的话，当然也是很值得随喜的。但是呢，若你能够真正用功的话，一天得法喜，那下一次呢就两天禁语。现在大家有周休二日嘛，应该是很方便的。这样子呢，一个月至少做一次，或是两三个星期做一次，净化你的身心。我们现在大家都主张断食，断食适度的断食是很好，因为台湾的蔬菜真的农药太多了。可是我们断食只是训练你的身啊，可是呢，一日一夜的禁语闭关是训练你的心。假如你能够在两天到三天里面呢，你得到法喜，甚至呢，纵使将来你又恢复了工作，你呢心会很清净。那种清净的功夫，就是不单单只是在比时数，是在比效果。就好像你今天念佛啊，你希望我念一万声、两万声，当然这是一种努力的方向。可是等到你能够每天念两万声、三万声的时候，不能只是在数字上比较，而是在想说我念一千声的佛号效果如何。如果效果好的话，它有时候会让你整天呐、半天心都很清净，好、心很法喜，心很安定。那甚至有些效果呢，会让你半天里面会一直延伸到一整天，你的心都非常的清净。有些人是在梦中的时候他都很清净的。所以我们这一品讲真正的不放逸，是要在你的心去努力。至于每一个人时间、空间、生活环境，因为现在的生活方式，我知道大家工作压力都很大，可是呢更应该勇猛精进。好，请看寄诵第十二首。第一个，要觉醒自己，若是放逸，就是说不精进的话，将来很容易堕落到三恶道去。故如所立誓，我当恭敬行，今后若不免，必当趋下流。故如，就是说因此我应当发愿的照我自己所发过的誓愿或所持的这个戒行，贼恭敬的心，很诚恳的去实践它。假如今天我不勇猛的精进的话，生命是很短的，一刹那之间我要投胎的话呢，想想自己的恶念比善念多，定当就是将来呢大部分都会趋向于堕落到下流，就是指地狱恶鬼畜生的三恶道。这是第一个。那有人说，真的这么严重吗？这个问题很好，这个应该去想一想。依佛经来讲，杀盗淫妄酒，身有三，口有四，意有三。假如你算算哈，你拿十善业道呢这个表去算一算，自己一天恶念多还是善念多？以白法名门论来讲，大部分难言福敌的众生，我们人呐、恶念是比善念多的。当然，假如你精进的话，你善念是会比较强。所以古人呢有一个例子，中国儒家就说。我们讲说这个养不愧于天，俯不作于地，这个一个人呢在陋室的时候啊，自己在独处的时候要很懂得自己的起心动念。所以他们用的方法是这样，我今天就动一个恶念，就放一个黑豆子，拿两个瓶子放一个黑豆子，比如说我今天动一个念头啊，我想杀一个人很生气，那你就一个恶念来，就丢一个黑豆子。我今天动了一个善念，我今天突然想，我应该呢买一样东西给妈妈，好好照顾母亲，慈悲心是善念，丢一个白豆子，你自己试试看，这样一天下来刚好什么恶豆子都满满的，白豆子可能五六颗还十几颗。那念佛当然也是善念啊，那可是你在念佛或诵经的时候也会打妄念，打妄念的时候是再丢一个黑豆子，那你这样自己评估。可是假如你肯勇猛精进，经过一个礼拜以后，你会发现白豆子会增加的，黑豆子还是蛮多的。那慢慢的呢，你黑豆子会越来越精进， 啊，越来越减少。那你这样评估的话，有时候假如最近身体不好啊，或业障现前，或与人相处不佳的时候，黑豆子会满满的，白豆子可能一颗都没有，那就要好好的大忏悔。这样子去比较的话，的的确确佛经里面讲，我们投胎做人，若不学佛法，若不精进的修善行啊，精进的修止观戒定慧，的的确确来生投胎做人的机会不太高，不是不可能，不太高。你不要认为说，哎，那这个世界人口从哪来啊，对不对？越来越多啊，有从天上来的，有些从地狱恶鬼出生啊，这个业报受尽了，他同样会投胎做人。而且你会发现，就算投胎做人啊，善根很薄，愚痴心很重，对不对？你仔细观察，所有的众生就是什么？为了食跟色。你看蜘蛛，或是你看所有的动物，每天它就是为什么？捕食物啊。食物呢，叫饭饱思淫欲，它吃饱了以后就是什么？就是拼命繁殖嘛，对不对？所以你堕落到畜生道的时候，你就是为了这食跟色而呢去奔波劳苦。同样的，人间有很多众生，我们讲比较高级的动物，其实也是为这两个在奔波劳苦。所以你想想看，自己一生真正所造的善业有多少？不太多。尤其是没有学佛的话之前，那造的恶业可能就更多了。所以这样比较起来的话，佛经讲，若是你不精进，失掉这个宝贵的人生，来生大部分的的确确都到地狱恶鬼出生了。好，但是假如你有很大的决心，我发心要持戒，我要修禅定，我尽我的生命去布施，去做慈善事业，去帮助众生，甚至勇猛精进的修行，那恭喜你，那你的白的豆子会越来越多，就善念越来越多，恶念呢慢慢开始会净化，甚至把黑豆子净化成最后都变成白豆子，那变成白豆子会提升成为清净的念头，那你来生纵使在投胎做人，那你还是是一位学佛的三宝弟子。当然假如你今生的愿望是求生净佛国土，说佛的世界的话，那你可以求生药师佛国土、弥勒净土，或是西方阿弥陀佛国净土，那这是另外一条愿望，那时候是成愿再来。说不是这样了，假如你有大福德大功德力，那你可能来生呢当天。可是要提醒各位，升天并不如人间好，这点很重要。为什么呢？因为佛陀曾经说，佛出现是在人间，因为在人间有苦也有乐，苦乐各参半呢，会让人容易觉悟。假如你一辈子都很顺利的话呢，并不是件好事啊。所以太苦了，像地狱恶鬼畜生，像畜生他们就没办法听经啊。我常常看到众生的时候，我会为他三皈依，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为他念佛。以菩萨戒来讲，每一个人都可以做。接下来我就会观想，哎呀，愿你将来学佛啊，投胎做人或投胎人天继续学佛。为什么？我就在想，假如我是那一只狗的话，我今天可能要读华严经啊，都没有地方找哎。我总不会投胎到一个贵宾狗他家，主人还摆一部华严经在我面前吧？不会的，对不对？所以换句话说，堕落到畜生道要修行地狱恶鬼畜生是很难，不要说三恶道，人间就好。人间有上中下的人，你看那个贩夫走卒啊，在市场上很忙，为了一生奔波劳苦的人，他们每天就为了生活而已，那是福报不够，也是很辛苦的。你叫他来真正的学习佛法听经，我想他钱赚完了，大概就躺在床上呼呼大睡了吧，对不对？可是话又说回来，太快乐也不会很好。所以42章经说，富贵学道难。为什么富贵学道难呢？因为富贵的人家他每天就是交际应酬，因为他有福报，所以他走到哪里呢，自然就是享受，他会被那个五欲六尘的享受给迷惑，而耗掉他一生的精力跟精神的，所以他不一定会来学习佛法的。 当然了，可能呢，佛教寺庙呢有法会的时候，偶尔来浴佛一下，对，宗教拜码头啊，或结结善缘。可是你回去真的叫他读经念佛，我想他是不可能的，不太容易。富贵人家要学佛呢，要善根很深厚。什么叫善根很深厚？就是过去听经听得非常多，他肯舍。他虽然有大福报、大富贵，可是他知道这些都如梦如幻。我趁着我有这个福报的时候，我要舍得更多，护持正法、救济苦难的人。所以他有这样的善根啊，他修的福报会更大。所以佛陀呢，啊，知道指出说，天上啊，享受非常的高，五欲六尘、宫妃才女啊，各种酒肉啊，所以天上的人呢，佛陀跟他说苦啊，他们是不欢喜的，因为他觉得根本不苦啊。可是不觉悟苦的话，他就不会精进，所以人间苦乐参半呢，是最值得我们修行的。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因为待会接下来会讲很多的经文，就告诉你，得了一个人呢，做一个人生是很不容易的，失了人生非常容易。好，请看下面一首偈颂，第十三：饶益众有情，无量佛已逝，然我因习过，未得佛化喻。十四首：若今依旧犯，如是将反复，恶趣终领受，病福颇歌苦。这两首是说，若是你很放逸的话，就算诸佛菩萨现在你面前呢、啊，劝你啊，你还是不容易觉悟的，不容易得度的。十三首说，假如你即看到了这个佛，那是很难得的。过去、现在、未来的诸佛都发广大的愿心，要饶益一切芸芸的众生。无量的诸佛都诞生在这个世间，但是又消失了。比如说2500年前释迦牟尼佛示现了、他示现80年。可是呢，然而我今天却因为自己的放逸和罪行，生生世世在轮回里，因此造成自己没有福报，没有办法亲自呢作为佛陀教育的对象。就好像我们台湾现在大家都在拜佛陀的舍利嘛，有一句话就是说，佛在世时我沉沦，我的什么啊，佛灭度后我出生，对不对？忏悔今生多业障，不见如来金色身。就说佛在世的时候我们没出世，可是可以告诉各位在座所有大家，包含我自己，我们在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都曾经被佛摄受过。为什么呢？我们那时候可能是佛陀的弟子，在家出家都可能，也可能是呢在印度当时的这个王舍城旁边飞的鸟，也可能在树上的小松鼠，对不对？佛放光，你看《法华经》，放光遍照三千大千世界的时候，佛曾经放光加持过我们，所以我们呢有种这个得度的因缘。佛陀也曾经说，我已经能度的众生我帮他得度了，没有得度的众生我也帮他种了这个得度的因缘。所以我们今天会在释迦牟尼佛的法运啊，法运不管是正法、相法跟末法，那这个时代会听到佛法，会皈依三宝。所以我们在座各位，我们生生世世都可能在家过，也出家过，也当过男众，也当过女众，可是呢我们生生世世都在轮回中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自己的放逸还有贪嗔痴烦恼还在活动，所以虽然我们曾经被佛陀点化过或摄受过，但是在无量的轮回里面，我们还是继续在受苦中。所以第十四首就是说，若今假如我今天依然明知故犯，那如是这样子重蹈覆辙的话，将来呢这个还是会在地狱恶鬼畜生里面继续打转的，而且会受到很多的疾病、缠缚、各种人我的是非、逼迫跟各种杀害的痛苦。这些痛苦来自于我们过去起的贪嗔痴。好，这个是事实的，也就是说，假如我们继续在放逸，就算下一尊佛56亿7000万年弥勒菩萨再来了，你可能又会很欢喜供佛。可是啊， 那时候呢，可能弥勒佛灭度完以后，你又继续轮回了。为什么？因为我们自己啊都在放逸。所以佛经里常常譬喻说啊，佛像一个大医王，众生像是被治疗的病人，佛也像一个老师，众生像一个学生。佛告诉我们很多修行的方法，可是呢，这个若是病人不愿意按时服药，或是学生不愿意回家做功课，那考试被当掉的话呢，不能怪老师，是自己的过失。同样，我们在无量劫的轮回里面一直受苦，其实忏悔的或应该责备的是应该是自己，哎，并不是佛陀的过失啊。所以十三、十四就提醒我们说，假如你还一直去放逸的话，最后连诸佛都没办法度你。再来十五首，若值佛出世，为人信佛法，宜修善稀有，何日复得此啊？他说，假如有人侥幸的获得人身，又奉到诸佛如来出现在世间啊，那当然是很大的福报。对于佛法又有强烈的信心，又很真正的精进的呢，去努力修习善法。你想想看，得了人身，又见到佛，因为佛法又有信心，又自己用功去修行，这四个条件都有的话，那这么难得的机缘一旦若失去了，哪一天何日复得此啊？哪一天才会重新获得呢？这是不太容易的。好，接下来十六首，众似今无病啊，衣食无损伤，燃受刹那事啊，身犹须臾止。即使我这一生都像今天一样，每天都没有各种的病痛，衣食丰衣足食，而且身体也没有各种残障，没有各种伤损，那可是啊，最平等的是呢，每一个人都是一天都是24小时，但是我们的生命在刹那刹那之间呢，都在消失了。所以人生就像短暂的代替品呢，也没有办法长久的住在世间。那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更应该好好的珍惜。在42章经里面，佛经曾经问弟子说，你觉得这个人呢、啊？人命呢大概有多长啊？啊，最后一个弟子回答说，人命啊就是在呼吸之间，对不对？一吸一吐，真的你明天会不会继续的还会保持你的呼吸还活得过来，真的是这不知道。所以寿命是真的很短暂的，但是在这么短暂里面，假如你获得了人生，我想大家在座各位有何获得人生呢？相信大家对佛法也有信心，好，也欢喜的愿意听经，也愿意修行。虽然很可惜，我们现在没有遇到释迦牟尼佛亲自做我们的老师，但是这样子的因缘呢、啊，善根还是具足的。若你能够勇猛精进的话，是非常难得的。但是很可惜的是，众生啊，懈怠心很重，对不对？三天晒网，一天打鱼。可能你今天听经啊，非常感动。每一个礼拜三，我听完经回哦，晚上可以好好去用功念念经。礼拜四哎还可以，礼拜五就忘光。礼拜六、礼拜天啊，先去逛街再说吧，对不对？然后下个礼拜呢，再来的时候啊，又碰到礼拜三，就更精进了。因为《入菩萨行论》是每天都固定在礼拜三嘛，对啊。众生的心是这样，那当然也不错了哈。哎，一个礼拜还会再修行一天，或是听经闻法。但是这样子的现象要提醒自己，表示说佛法在你的生命里啊占的地位并不是很大的分量。也就是说，当生命让你去选择的时候，你可以先丢掉佛法选择其他。嘿，假如真正有法喜充满的人哦，他会觉得啊，当然每一个人在家出家都有不同忙的事情，可是你一天当中你真正最尊贵的事情是什么？应该是好好的修行。我从小的时候我很感谢我父母啊，他训练我在明天要上课之前，今天晚上呢要睡觉之前都把书包全部一样一样点好。 然后明天有什么课本，然后列出来明天要做些什么事，这个是很好，一直到我现在都有这种习惯。所以假如没有特殊事情当天要找我都不愿意找我，起码要前一天先跟我预约。为什么呢？因为我一大早起来我都会想，我今生这一天里最重要的是什么，是我的好好精进修行戒定慧。所以虽然像我今天很惭愧，从狮头山这样坐火车下来，对不对？哎，我在坐路上只要人家不问我佛法，我就做我的功课啊，对不对？每一天你自己有感觉到说，在所有的生命里面呢，当一口气不来的只有业力是跟着你，过去现在未来诸佛最大慈大悲的就是劝众生好好的读经念佛念咒，或修止观，或修般若波罗蜜，这些方法就是过去诸佛浓缩起来的，让你最快的有升起广大的菩提心，有广大的福报，有广大无量无边的智慧跟广大的悲心。那这样的东西是比世间还要尊贵的，但是一般人不了解佛法，他不太容易体会。他会觉得说，哎，反正今天不读经无所谓嘛，今天有很重要的这个跟文武百官的见这个会面啊，先做了再说。当然那个也很重要，可是大家不想想吗？你今天为什么花这么多时间来学习佛法？一定是你在世间当中所求不能如你的愿嘛，对不对？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有福报，有慈悲，有智慧，对不对？有房子，有什么一切所求如愿。那你为什么不能满你的愿？是因为你的福报跟智慧不够，所以你要再亲近佛法。所以可以告诉各位啊，不要想说等我以后再说，等我以后再说，等我明天呢，等我忙完这桩事情后再来忙，哎，我再来诵经，等我忙完这个以后我再来听什么录音带，等以后永远等不到。应该像禅宗讲的，把握当下。尤其是在家居士，我真的很恳切啊，很真诚，我想你们都来学习佛法，我也要很真诚的建议，就在一天里面起码你也有一个小时精进，23:1耶，对不对？早一点起床一个小时，或是家人睡觉了晚一个小时睡觉，一天里面选一个小时精神最好的地方，完全呢万缘放下，为自己了生脱死准备资粮。当你好好愿意这样修学的时候，你不要小看它。为什么佛门要做定课？就是要对治你的习性啊。我们众生就是有放逸的过失，懈怠的过失，所以要你精进波罗蜜。你看这样一滴一滴一滴一滴一滴的水，滴久了会穿石，对不对？世间人做什么东西都要恒心，同样的成佛啊，也要很勇猛精进的。每天一滴一滴，你的念经、念佛、拜佛、听经闻法，就是你戒定慧的功德力。一滴一滴滴久了，你就会穿一个洞，这个洞是譬喻你的我执烦恼。假如你能够再受持一个法门，勇猛精进个半年，你的身心一定就会改变，你噩梦也会减少了，身心也会法喜充满的，以前的障碍呢，慢慢会除去。这样子你勇猛精进啊，你才会有新的希望。所以我要说的重点是说，世间人腾出一些时间来勇猛精进的修行，是希望有出世间的福报。你拥有更多的出世间的福报跟智慧，再来你世间才会所求如愿而没有障碍。所以世出世间是相互成就的。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以大学联考来说，每一个人都有很像勇猛精进，每一次考试的时候都是到像庙里面去啊，点光明灯啊，这些都是很好的方便法。但是最重要的说，除了念书你要成就之外，自己要用功，一定要用功嘛，之外还要有福报。比如说你念了很多很多，就你念都没考出来啊，可是人家有福报的，有智慧的，懂得念书的，怎么念呢？通通都考出来，这就是他的福报。乃至于你在一个公司行号里，你很认真，别人很认真，人家升得上去你升不上去，是因为你福报不够，不是你不认真，那福报要从佛门修啊。好， 所以当你在世间能够腾出一点时间，至少一个小时，为你出世间的解脱之粮勇猛精进，因为你有出世间的功德，会让你在世间的家庭和乐，一切顺利，事业所求圆满，世间一切没有障碍，事出世间是相互成就的。那你会觉得自己没有时间然后在修学佛法，是因为的福报不够。的确有些人福报真的不够，好像我自己很惭愧，我没有学佛之前，刚出出要自驾前，我福报就很不够，现在呢还是不够，继续修，对不对？你有很多事情会缠着你，让你自己无法分身，自己觉得身心很痛苦，我为什么要过这样的生活？我告诉你，那就是好好忏悔，修福修慧，就好像100层楼的电梯一样。好，举个例子，人家住在100层楼，可以看到100层楼很漂亮的风景啊。可是呢，你可能住在第5层楼啊，对不对？第5层楼跟100层楼有95层的这样的落差，当然你福报跟智慧是不能跟人家相比的。所有因此你所求不能如愿，走到哪里都有障碍嘛。好，我们讲内有烦恼，外有障缘，那就是应该靠什么？精进波罗蜜，勇猛精进去修学。所以第15首跟第16首就是说明生命是很可贵的，获得了人生，又听到了佛法，对佛法又有信心，又有欢喜心去修，那最差的是什么？就是要持之以恒的精进波罗蜜。嗯，所以我常常会碰到我的朋友跟莲友说，哎，每次要回家之前说啊，好好用功，不要混得太凶啊。的确，我们众生常常喜欢在五欲六尘里面去混，觉得说，哎，这边也享受一下，那也快快乐乐学佛，嗯，也不是不可以。不过这样要成佛的话呢，啊，要很远很远的。接下来看第17首，贫无此行数，人生难复得。若不得人生啊，徒恶乏善行啊。就说凭我们自己想一想，反省自己这一生所做的善行跟恶行哪一个多，这样子恶业很多又放逸的行为，恐怕来生要得到人生的机会不是没有，但会机会不高。而就算你得到人生，你呢可能智慧不够，福报不够，生活有困难，也是没有办法圆满的。假如得不到这个暇满人生，西藏常常讲暇满人生，就是人有18种圆满，那得不到这种暇满人生，而又失去学习佛法的机缘，那你呢大部分都会遇到恶友，徒恶乏善行，就是说叫你去的都做恶行多，而不是善行多。我想我们生活在宝岛台湾是真的很有福报的，我很惭愧，我自己也去过世界10个国家，在西方有很多人是人天福报，他们是享乐主义的。享乐主义就是什么？天天就是玩。每天一大早我同学就问你，你今天有没有什么很兴奋的事情啊，你要去哪里玩？我说没有。他说你怎么这么无聊，每天就是吃素打坐念经，就是英文讲 Your life is so boring, so bored, 你的生命是无聊到了极处。我说不会，我很欢喜的。当有时候我也会跟他们聊聊天啊，或教他们打坐各方面，但是我不会像他们这样子觉得每一天好像充满了活力，今天没有玩完了，明天可能就玩不完。我跟他说永远都玩不完的，玩到你老了还是玩不完的，那你到底要玩的是什么呢？诶，我的朋友答不出来，他说你的问题是很无聊，我不要想，我还是出去玩好了。因为他们从来没有静下来想，他们觉得人生来就是享受的嘛。好，跟现在时下台湾有很多新兴人类也是这样嘛，就是拼命玩啊，对不对？这家玩玩玩，那一家玩玩，就天天去玩。可是没有错，好，就让你玩，玩到也有累的一天吧。诶，但是我发觉他们真的不太累啊。过去专门修人天福报，那他们也不要去谈生老病死。他说这种问题太严肃了，没有什么意义。说有一天你也会老啊。他说我现在长得还很帅啊，那就不要谈吧。他又出去玩了。所以一般呢要遇到善知识不太容易。那台湾我觉得是很有福报，虽然我们也有一些苦难天灾人祸啊，地震各方面，但是佛经上也说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在摩诃般若波罗蜜经说，佛法越兴盛的地方，障碍也会越多。为什么？魔是不希望大家成佛的，魔是想尽各种办法要破坏你的。但是有善根的人，遇到天灾人祸来的时候，会升起自己的大悲心，会升起自己要觉悟无常，更会勇猛精进。好，这个呢是真正有菩提心的人。所以有些菩萨他发愿啊，哪里有苦难的地方，哪里我就去，那是大悲心的菩萨，就具有大悲心的人。所以那其他的国家当然也很好，可是佛法要兴盛，那像台湾这样，你能够学习佛法，可以做功德印经流通法宝，乃至于很多莲友吃素，一起受八关斋戒精进修行，不太容易的。就像中国大陆也是慢慢佛法会兴盛的。好，所以你要想想看，假如我们放弃了这个狭满的人生，而失去修善的机会的话，大部分遇到恶友呢都是堕落多。请看第十八首，若具行善缘啊，而我未能未为善，恶趣众苦逼，届时复何为。他说，如果今生我碰到有行善的这个因缘跟这个机会，假如我却没有善加的好好来利用去修善法，那以我们贪嗔痴这么炽盛的烦恼心性呢，一旦堕落到地狱恶鬼畜生的话，一定也被很多重的苦恼来逼迫的。到那个时候，我除了在三恶道受苦之外，我还能够做些什么呢？是不太容易的，什么都不容易做啊。那这里讲了行善，行善不一定要用钱，要用心。在入菩萨行里面，整部的经啊，最重要是讲观想两个字。就是说，有些人会说啊，我听到佛法很好，可是我没有时间去做布施啊，或是我没有钱啊去帮助别人，那怎么办呢？先修观想。比如说你家里有佛堂，对不对？你在寺庙，大家知道每次你要吃饭的时候，他会念供养佛、供养法、供养僧、供养一切众生。假如依华严经的修法，我会建议大家观想要供养十方一切佛、供养十方一切法、供养十方一切僧、供养十方一切众生。假如以八十八佛忏悔文的话，要想供养净虚空遍法界十方三世一切佛，这是比较圆满的。当你在观想的时候呢，在供佛的时候要观想，你今天拥有这一碗饭，我要以欢喜的心来遍供十方无量无边的诸佛，这样子呢，你是修最大的福报的。那这个观想是每一个人每一天都可以做的。那你会说，诶，真的会有修福报吗？有。假如以妙法莲华经来说，释迦牟尼佛就说，他现在还是在灵山会上说法，只是我们凡夫业障盖住了，你见不到。所以十方有无量无边的诸佛，所以佛门里面呢，为什么每天要上供？事实上就是让你修最大的福报。那在家居士呢，你虽然有工作，你每天纵使在公司很好，你有些场合哈，还有你的朋友是基督徒，若是不适合合掌也没有关系，你就手这样放着，你心中观想我坐在这边我是合掌的，你一样可以观想这样子。好，那有人就会问，哎，那我今天吃酒席呀，荤的可不可以观想？这是好问题。南传佛教呢跟西藏佛教他们是没吃素的，他一样供养啊。可是在大乘的佛法，可能师父就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说你不可以观想，你怎么可以拿肉来供养佛呢？当然这是一种解释。可是西藏人跟南传的人，他每天还是拿鱼肉来供佛观想，一样他也修大福报啊。那最重要是在你的心，就是说你今天拿最好的东西来供一切诸佛。所以西藏人会这样观想，就是呢，我在念咒的时候呢，观想我所有的东西呢就变成云一样，一朵一朵的往上供一切佛。那佛很菩萨非常的欢喜。那佛你不能观想，你观想一尊，比如说你最喜欢大悲观世音菩萨，那你就观想 观音菩萨广大的身，万丈金身，不管是打坐的或是站的，它是金色的或白色的，然后它非常的欢喜心接受你的供养，然后放光加持照你的身体，然后你在念经文的时候，同时你的嘴巴也放光叫地狱恶鬼出生，叫上供十方一切佛，下供十方一切六道众生。那这个观想要常常练习。我觉得我们台湾大乘佛法的佛教徒不太喜欢观想，也没有人教观想。啊，观想是很重要。那有人说这个观想是不是妄想？不是，依经文，你依华严经的经文去做观想，这是正观，正确的观想。你自己坐在那边胡思乱想，那当然叫打妄想。可是你说依照经文或依照所佛善知识或是听经闻法教你的方法去做，那是正确的观想。正确的观想会升起广大的菩提心，正确的观想会升起你的悲心，正确的观想会让你升起更多的智慧。好，所以要去观想。所以我这里是回答说，第十八首真正的行善应该从下手观想去。等到菩萨为什么要观想？佛不度无缘的众生，你若跟众生没有缘，你将来就帮不了他啊。我想大家都听过一个故事啊，佛陀在世的时候要度一位乞丐，佛陀现身就去过来，看到佛就不高兴，然后就赶快跑，对不对？然后跑进他家里的时候呢，那个他把门关起来，佛呢放光啊，让那个墙壁变成透明的琉璃的，可以看到他，他还是很不高兴，遮住自己的眼睛啊。佛就说，哎呀，众生难度啊。可是佛叫阿难来，来，阿难你去度度他。他一看到阿难，哇，好庄严哦，窗户就打开来了。哎，那弟子就问佛陀说，哎，佛陀你是万德庄严的佛啊，怎么你度不了他呢？佛陀就说，因为阿难过去比他对我，就是阿难过去跟他有缘，这样子。好，佛陀说了一个故事，就是说我跟阿难过去是同门师兄的时候，阿难非常慈悲的照顾过这个人，所以他对阿难会生欢喜心，他对我呢缘就不具足。所以佛不度无缘的众生，所以众生无边誓愿度，第一个你要跟他结缘，就要先用观想的力量。那将来你观想扩大了，乃至于他真的有缘，身口意现在你面前，那你要尽心尽力的用你的身体去照顾他，你的口去关怀他，你的心去意念他，那这就是可以帮他。所以古来的祖师第一个先修观想，第二个呢他会做什么呢？做蒙山施食。所以寺庙里面放蒙山施食就是度幽冥界众生的。那这个也需要，以前古来有一个中国的老和尚禅师，他出来讲经说法的时候都没有人要听，欢喜。后来想，哎呀，我自己跟众生的缘还不具足。后来他回到山上去，每天继续修禅坐。那他每一天呢在吃饭的时候，就把自己的饭拿出一把米，我念咒，然后往地上撒，往天空撒，就很多很多小鸟就来了。然后他就为趁那个时候就问他，归佛归法归僧，愿你们好好学佛而成佛。就他天天就这样做，做了十年以后，他出来呢，啊，对不对？法缘非常非常的殊胜，而且呢来听经都是年轻小伙子。为什么？那些通通都是麻雀来投胎的。对，就是说，所以你佛不度无缘的众生，第一个你先要用观想扩展你的心量，第二你也要以具体的行为去跟众生结善缘。你结了缘有多少，那你利益众生的缘就多广大。所以佛经讲，未成佛道前要广结善缘。第三个，广结善缘行善的时候不可以有嫉妒心，不要说，哎呀，他度的众生比我多，我度的怎么这么少，这样是不可以的。在般若波罗蜜经讲，这个呢，这是菩萨道的魔障。魔障是什么？嫉妒，还有共高我慢。甚至假如这个法师他相好庄严，辩才无碍，所度的众生非常非常多，反而瞧不起那种没有读书的或是法缘不殊胜的这种法师，那这样的分别心是共高我慢升起的时候，对于这位法师弘法的法师来说也是魔障啊。我们上次有说过什么魔？魔就是障碍你成佛的一切恶因缘啊。 都是魔障。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应该生随喜功德心。我跟你讲，众生是无量无边的，你度不完的。你不要说什么中国大陆有13亿人口，对不对？假如一个法师发愿要度1亿众生，也要13个啊，那你干嘛跟人家抢啊？对不对？尤其我住在狮头山哈，现在夏天我住在山上，山上有看到一圈的蚂蚁啊，满山遍的蚂蚁啊，很多众生啊，天上飞的，地上爬的，池里游的，水中跳的，你真正念佛或是撒米跟他们结缘，你就会得到很多很多的法缘啊。那这些众生就暂时堕落在畜生道，但是他过去当中会生在寺庙旁边的众生都是跟佛法有缘的。等到他果报尽了，来生他一投胎的时候呢，他还是会继续学习佛法的。所以这些众生可能现在像山上的蚂蚁啊，或这些所谓的虫啊，或是呢蛇啊，可能他都还不知道有慈济功德会的名字嘛，对不对？他也不知道有佛光山啊，也不知道佛法鼓山啊。所以呢，你用真心去跟众生结缘，众生是无量无边的。所以在弘法利身上，不论在家出家，都不可以生嫉妒障碍的心，要生随喜功德的心。个人的法缘是要看他各过去的观想力、愿力还有实践力，那他跟众生所结的缘。所以我们要尽心尽力的珍惜自己的生命，去关怀众生，去学习佛法，去修习善缘。下面第19首，既为行诸善，复及众恶业，众力一意结，不闻善去名。虽然假如堕落在恶道，好，我们讲地狱恶鬼出生，前面一首偈颂讲恶趣，可能没有行善的机会，而且还会你积聚许多的恶业，那么的话，纵使经过了一亿劫这么长的名字，假如我们呢不好好修行的话，也不容易听到善趣的名称。这里的善趣就是天上人间跟阿修罗三善道的名声，何况呢会投胎到三善道去呢？第19所则一偈颂，意思是说堕落到地狱恶鬼畜生啊，大部分都是一直在造恶业，恶业造完继续再造，所以他不太容易有造善的因缘啊。我也想到狮头山了，对，我常常看到两群蚂蚁，黑的跟红的一直在动，哎呀，那时候我就赶快分开，念念大悲水撒一撒，再不走赶快走啦，对不对？他常常是这样的。我告诉你，他们斗呢不但是在蚂蚁道斗，这两群人假如当到人间呢，还是那两个国家的军队继续带，假如升到阿修罗呢，还是两族的这个阿修罗在战神呢继续斗的。所以众生呢，他这种好斗的习性是不单单是在人间，在六道轮回里走到哪里都是这样。嗯，那这样子的话，出生道的众生他如何投胎作为人呢？有两个解释。第一，他过去呢可能在八世田中有种过十善业的种子，所以当他蚂蚁或地狱恶鬼畜生这个畜生道的果报啊受尽的时候，他会再回来善根发露，他就会投胎做人，但是呢机会很少。第二个，假如他是在畜生道里啊，畜生道里面也容易有修慈悲心，比方说鹿或者动物啊，那很多的动物作为妈妈的或爸爸的都非常照顾小孩啊，你看像麻雀，对，他们呢母的跟公的妈妈都会去捡虫子啊来喂小孩，那念慈悲心慈爱的心也是跟善法相应的啊，所以他有这样的慈悲心很薄弱，但是呢他呢这个业力尽的时候，依慈悲的善法呢，他还是会投胎做人的。可是做的人的话呢，可能他是比较贫穷的，比较有很多很多障碍的，不太容易成为文武百官或王公贵族的，但是他还是可以投胎做人。所以第19首说，我们要好好珍惜，假如堕落到地狱恶鬼畜生的话，只有造恶业多，那造善业是很少。第20首，是故世尊说，人生极难得，如海目盲归啊，仅入恶目孔。 好，这个故事我们以前讲过，我再重复一下，提醒大家。是故世尊说，释迦牟尼佛在《杂阿含经》曾经说过，《杂阿含经》说什么故事呢？就是说我们呢，人生难得的机会呢，是非常不容易的。在佛经里有两个譬喻，说一个人假如在须弥山山顶拿着一根线往下垂，须弥山顶的下面人拿一根针，那个针上面有孔，一定很细嘛，对不对？很小。那山顶上那个人呢，垂一条线，这样下来，刚好穿过山底下那个人手上的针的孔，那几率是非常低的。我想比现在中乐透还更低。乐透说要签个几百万的那种微积分，对不对啊？那当人的机会是更低的。这个如海目盲龟，就是有一只乌龟，它眼睛是瞎掉的，它在茫茫大海里面这样游游游游，然后呢刚好有一片木头，木头中间有一个孔，那乌龟呢是因为看不到嘛，它当然也不知道木片在哪边呢、啊、所以它这样游游游。那乌龟常常你知道它要呼吸的话，它可以在海里呼吸，也可以伸出来吐气，所以他就这样游游游游，那碰到那个木头的时候，刚好呢伸出来头穿过那个孔去呼吸一下，然后又降下去，那这个几率也是非常少的。换句话说，这个并不是佛陀来吓别人哦，是佛陀描述的，这个现象呢是很真实的。意思是说，要得了一个人生啊，应该珍惜自己的生命，珍惜的生命，想想看，生命应该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为什么我说这个是很肯定很真实呢？各位你可以反省一下，在你没有学佛之前，你的梦境是什么比较多？有些人做梦啊，都是呢恐怖的多，有些人梦见呢是刀光剑影，人家追杀他的多，有些呢是梦见呢不是这个世界的状况，可能是非常黑暗的地方啊，地狱恶鬼出生的景象。也就是说，在禅定的这个角度来看，你常常去反省自己的心跟梦境的话，你可以看到出其实你过去啊在哪一道的几率是比较多的。当然在正阿罗汉果的这个圣者来讲，他们有神通，他可以看到很多人的过去现在跟未来，但是呢假如你自己心清净的话，你反省一下你自己以前的梦境，有些梦境是在这个世界经验的，有些是不在这个世界，有些是在非暗黑暗当中的经验，地狱恶鬼出身，你这样加加减减起来，你就知道自己过去呢是在三善道多还是三恶道多。假如你曾经做梦，你在梦中是常常是会飞的，有没有？一出门都是飞，很高兴啊，大家都在下面。那依佛经讲，你过去是当过天人，因为天人出门呢都是不用走路的，他是用飞的，那表示他禅定功夫好，然后这样飞。可是这天人呢，一遇到人间的欲望啊，这一纠缠的时候，他心不清净的，咚，他就会掉在地上，用走的了。哎，所以假如有人做梦，梦过自己常常是在天空中飞，而且很欢喜很自在，可能肯定你过去是当过天人。所以佛陀要提醒是说，我们呢要做人的机会是相当不容易的哈。好，那这一节课就讲到这里，待会从21首继续讲。好，阿弥陀佛。